OK， 那么让我们一起再来读读一遍九章三十一节，好吧？
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感谢主，就是神赐下他的就是他的这个信息来给我们，让我们有就是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上次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一次关于教会增长的信息，第一部分，这次我们要继续来分享到第二部分，刚才听了就是我们一起来唱的那些歌，我们要来恢复，我们要用我们所得的恩赐来彼此的服侍等等，这些都一边唱一边我都觉得十分的振奋，让我们在分享信息之前，让我们再来低头祷告。阿爸父神，真是感谢你，感谢你真是赐下你的话语，来真是要来在我们当中，真是要来做那个鼓励，做那个安慰的工作。哦主啊，真是感谢你，你在我们身上真是怀有那又美又善又纯全美善的旨意。哦主啊，真是叫我们主啊，真是求你，真是谦卑我们。哦，主啊，真是特别的把孩子仰望在恩主的手里，彻底的来谦卑孩子自己，让我们真是可以从你那里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哦，主啊，真是求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来自由的运行，叫你的话语能够直接的进到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的心里边没有难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上次讲到就是我们主要的就是分解，就是九章三十一节里边，从这个三十一节里边我们看到就是使徒时代教会增长的几个很重要的教会增长里边的要体现的三个很重要的支柱。这三个支柱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这样的教会呢，就是个得平安的教会，一个是个敬畏主的一个教会。我们上次已经分享到了这两点，今天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思想到的就是一个增长的教会，应该是个敬畏，应该是一个蒙圣灵安慰的教会，我们要着重思想一下，圣灵的安慰和教会增长的关系，你看，真是就是。这个我们不要把那个圣经翻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就是 keep 在那里，就是说再看这里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讲到三方面，平安、敬畏主、蒙神的安慰，让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到安慰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实际上就是在希腊，就是对应的这个希腊文里边，这个词其实在圣经里边经常的就是被翻译成鼓励、劝勉啊。所以我们在看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里边看到鼓励、劝勉、安慰的时候，很可能也就是同样的一个词啊。而在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九章三十一节读到的那一段经文里边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安慰的这个词呢，其实在大多数的英文版本里边都是把它翻译成鼓励 encourage， 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思想到圣灵的安慰和教会增长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圣灵的鼓励、圣灵的劝勉啊。今天呢，我们就是要一起思想到的有三个方面的信息就是神就是借着这个整个的使徒行传借着就是九章三十一节要提示给我们的，就是第一就是神在过去一直用他的圣灵充满他的仆人使用他的仆人来做这个鼓励、劝勉和安慰的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也是看到神他自己就是圣灵他自己一直从古到今都是在用 来自己亲自的来做这个鼓励、安慰和劝勉这样的工作。今天还有第三点，我们要看到就是神其实今天也是要同样的要用他的圣灵的恩膏来膏我们，要我们也来做这个鼓励、劝勉和安慰的工作。首先，我要来和大家思想，就是神过去在以前的这个历史的当中尤其是在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来看神是怎么用他的圣灵来充满他的仆人来做这个鼓励、劝勉和安慰的工作在我们说到圣灵的安慰、鼓励和劝勉与教会的增长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呢不能不强调一下巴拿巴这个人。大家刚才在读九章二十六到三十一节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到有两个人物，对不对？一个是扫罗就是保罗，还有一个巴拿巴，对不对？那这个在这段我们刚才读到的那段经文里面，讲到这两个人物讲到一个地方讲到一个教会撒玛利亚教会，讲的是这两个人和耶路撒冷教会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巴拉巴这个人，我们可以给大家有一点点的介绍。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三十六节里面这样记载，巴拉巴他是一个利未人，他生在基比路名叫基比路，就是应该是现在的那个塞浦路斯他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是什么意思呢？巴拿巴的意思就是劝慰子的意思，劝慰之子，对不对？能做鼓励、安慰、劝勉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人，劝慰子，很好的一个名字。巴拿巴，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他实在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有这样的鼓励、劝勉、安慰这样恩赐的一个好弟兄。思想一下，我们今天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说到，扫罗他到了耶路撒冷，想和门徒结交，但是呢，那里边那些门徒，耶路撒冷的那些门徒，他们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只有巴拉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把这些事情都述说出来。于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就和门徒就开始出入来往，对吧？我们是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巴拿巴的鼓励和安排的下面，教会的历史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保罗登场了。虽然从这段话里面我们不能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说保罗的出现直接导致当时教会的增长，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这是保罗首次就是名正言顺的然后进入了教会成为教会的同工，在教会的这个历史上登上了这个舞台保罗登场了。而且我们不可以否认，保罗在教会的这个发展史上，教会的发展史，也就是教会的一个增长史，在这个增长史上这样的一个地位，保罗的地位无人可以取代，这我想大家可以同意。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像保罗这样的一个杰出的一个使徒他是需要鼓励、劝勉和安慰的，对不对？同时我们也看到保罗呢实在是很配称为劝慰之子。我们可以再多看一点，看看保罗和巴拉巴之间的一些故事，看看他们是怎么交往，看看他们是怎么同工的在这样的一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巴拿巴是怎么样的鼓励、劝勉和安慰保罗让他成长，跟他一起服侍， 在这里边真的看到巴拿巴的这个鼓励劝勉安慰，真是起到了一个对保罗可以说真是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作用。那我们接着再把就是刚才我讲了一部分，接着那段就是那样的故事我们把它看完。接着呢，扫罗就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且和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但是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这里讲的就他往大树去啊，因为在这个在那里就是哈、啊、有人要杀他啊，弟兄姐妹把他送到大树。大树是什么地方？就是他的保罗的老家啊，他在那里出生长大，在土耳其的南部，是一个大城。大树离安提阿并不太远，从这个罗马的时代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有公路啊，可以就是两地的安提阿和那个大树之间都有公路可以通行啊。如果今天来看，大概两个小时的车程之间，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距离。这里说到啊，保罗就往大树去了，回他老家去了。啊，那到了大树以后，那接着保罗又干了些什么呢？有没有人知道？其实在《使徒行传》里并没有具体的记载啊，就是说他到了这个大树以后干了些什么啊。那接下来不过我们可以先看一看这个十一章，刚才是我们读的是九章，现在看看十一章。十一章的十九到二十三节那里说到啊，那些因为斯提反，第七章我们讲到的斯提反，对不对？被杀害啊，那些因为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啊，直走到腓尼基和基比路并安提阿，他们呢就不向别人传道，只向犹太人讲。但是内中有基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啊。这里讲的又是讲那个教会的增长，是吧？因为主与他们同在，信了归主的人就很多，可以说主的同在是教会增长的个不二法门啊。没什么啊，说了很多的，我们也有好些点的分解，但是很关键的一点，主的同在是就让信了归主的人很多啊。接着这里是一章，接着说，这个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直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里又提到了，是不是巴拿巴啊？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什么恩呢？你看他的教会增长了，对不对啊？信主的人越来越多了啊，主与他们同在了，所以他心里就欢喜，就劝勉众人。巴拿巴是劝勉众人，他不但劝勉保罗，他同样也是劝勉众人。然后我们再看二十四节，圣经接着又说，这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弟兄姐妹要注意看，这里看到这里说到一个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有鼓励劝勉和安慰这样的一个领袖巴拿巴，对不对？这样的一个领袖，他的榜样对教会的增长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是吧？看到，因为这里说，于是就是个因果关系嘛，是不是？这巴拿巴原来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啊， 是这样的一个因果的关系，这是个领袖的榜样的一个影响力啊，这领袖的好榜样带来教会的增长，这是一个有鼓励劝勉和安慰恩赐的领袖。我们再看25节，圣经接着又记载，巴拿巴又往大树去找扫罗，看到吗？这是保罗出现了啊！刚才我们讲，他去了大树以后又跑哪去了呢？啊，这里就提到他了啊，是还在大树，没到别的地方去啊。保罗还在老家，所以巴拉巴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被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起手，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个就有基督徒这个名称了，以前就不知道叫什么名称了，就是反正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基督徒这个叫法了啊。大家看到了，从刚才我们讲的九章三十几节里面说到保罗往大树去，一直到这里11章保罗就重新出现了啊。你们猜这中间经历了多久的时间？你们知道？啊？多少年？10年。所以但是你们看到，在这段时间，在10年这个期间里边，其实圣经对于保罗在这10年期间的作为没有说话，缄默无言，没说话，教会对这个保罗这段时间做什么事情没有任何的记录啊。所以啊，有人就这么说，保罗在巴拿巴被巴拿巴举荐在他的鼓励下面啊，在他的安排的下面，在第9章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的同工。那这以后实际上做了整整十年的冷板凳，在教会里面做了10年的冷板凳，无所作为。但是10年以后，巴拿巴再度鼓励劝勉和安慰保罗，让他回到教会的同工的队伍中来。看到没？他到哪个教会去了？没错，他成为了安提阿教会的同工，他而且还跟他一起来同工啊。保罗和巴拿巴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不久接着又提到再接着十一章讲到这个彼得是不是？然后11、12章基本上都在讲彼得这些事情。好，然后13章呀，又重新就来回溯这个安提阿教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就可以看到呢，安提阿教会这个时候呢，就成为保罗和巴拿巴的母会。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大家知道吗？他们把保罗和巴拿巴差派出去，是吧？教会历史上的第一对的宣教士就这样就诞生了。这就是在出现在这个安提阿教会差派出去的第一对的宣教士，保罗和巴拿巴。从这个时候开始，保罗才真正的脱颖而出。随后就好像在《使徒行传》里面后面所记载的那样的，保罗就进行了他3次的宣教的旅程啊。这3次的宣教旅程揭开了教会发展史啊，也是就是说教会这个增长史里面的一个全新的篇章。你想教会是怎么增长起来的？保罗3次宣教啊，把福音传，是不是？从那边安提阿那边开始，是不是传往西传啊？一直传到哪里？传到欧洲，对吧？啊，欧洲再一直传到哪里？啊，传到美洲，对不对？啊，传到美洲，现在又传到哪里？啊，传到亚洲。亚洲在哪里？亚洲有什么？有中国，对不对？是这样子的，是历史的轨迹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保罗就是保罗的这个三次的这个宣教的旅程，是可以说揭开了这个教会发展史啊，就教会增长史的一个全新的篇章，就是从那里开始。从保罗和巴拉巴之间的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带领的巴拉巴，通过这个鼓励、劝勉和安慰，对教会的建设和增长发挥了真是一个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天我们要从他的身上啊，要学到一个鼓励、安慰、劝勉人的这样的一个功课。在功课里面有一些具体的东西啊，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想想有什么东西要学一学的啊。我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有三点啊。第一点，要巴拿巴是慧眼啊，有眼光，慧眼识英雄。巴拉巴他呢没有按照一般人的眼光那样去看待保罗，众人都不接纳保罗的时候，哎，巴拉巴一个人接纳保罗，他有眼光啊，他是用神的眼光来看保罗，对不对？他是用什么？还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保罗，他看到保罗有前途啊，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学这个，对吧？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对吧？不要用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人，而人看人很容易把人就看死的。你看你这个人就是不行，我看你就得性了啊，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看人。神如果神都没有把我们看死的话啊，如果神都没有把我们弟兄姐妹看死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去看死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能够看死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的第一点啊，不但不要把弟兄姐妹看死，也不要把自己看死。有时我们不要说啊，不要看死别人，但是有时我们要看死自己都不好啊。我们要还要不但不看死，还要发现，要挖掘，发现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恩赐，要挖掘弟兄姐妹的恩赐，要发现他们的潜质，要挖掘他们的潜质啊！神是这么看我们的，我们有前途，对吧？你有前途，我有前途，互相说一说，我们看你有前途，你有前途，我们都有前途，对不对？我们前途是光明的，是不是？我们前途是无量的，是不是？啊，有潜质，我们有前途，有潜质，对吧？啊！所以这是神这样看我们，神看我们为宝贵，是不是？我们把自己看死了，那真是，那就如果首先把自己看死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比较难办了。所以首先不要把自己看死，不要把弟兄姐妹看死，彼此用神的眼光来看，彼此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这是我们要学第一个功课，从巴拉巴身上学的。第二，我们要跟进栽培。看到没有，保罗这个跟进，跟进多少年？跟进了十年，对不对？巴拉巴跟进了十年，实际上十年不多了。中国的话说，十年树木，对吧？百年树人嘛，对不对？所以要用这种量度来看这十年，十年不长的啊，我们。我要有巴拉巴的这种坚韧啊，要有这种忍耐，还有也要他的这种度量啊，要容忍啊，要不断的要关怀爱护新人啊，要栽培新人，对新人不要三分钟热度，哎，迎新搞得特别好，迎新人一来特别的热情，对不对？哎啊，就巴不得人信主啊，这个有点吃亏，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个人，对不对？我们不是哎信主一受洗那就没事了啊，这就是我们好像就是不好。总之啊，我们要跟进啊，还要栽培，我们还要做门徒训练啊。巴拿巴发现和栽培了这个保罗啊，保罗呢他又发现和栽培了谁？保罗这发现和栽培了提摩太，对不对？那我们也要去发现，我们也要去栽培。那我们要问问 啊，彼此问一下，你发现了谁？你栽培了谁？对不对？对，要互相栽培。群刚说的很好，我要互相发现，互相的栽培。啊，这是我们要跟巴拉巴要学的第二个功课。好，第三个功课，我要跟巴拉巴学的就是什么？要给新人机会。这个很有趣啊。其实巴拉巴他是不但给人一次机会，还给两次，给多次啊。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讲的是巴拉巴和保罗之间的一个故事啊。他们在对待这个新同工的这个问题上面有过一次争执，这个争执而且搞得很大啊。这个争执也是很有趣，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猜得到我要讲哪一个争执啊？为一个人他争执，这个人叫做谁？马可，对不对啊？保罗和巴拉巴完成了第一次的宣教的旅程，刚才不讲安提阿教会把他们拆派出去了，对不对？第一次的这个旅行完成了，他们就回到了安提阿啊。你们可以回去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啊，大概在36-41节那里就讲的，就记录了这样的一段故事。过了一些日子啊，那回来安提阿以后，过了一些日子，保罗就对巴拉巴说：“我们就可以回到以前的那些地方啊，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姐妹近况如何啊。”这个时候呢，巴拉巴就有意要带那个一个叫称呼为马可的约翰同去啊，但是呢，保罗啊，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啊，不和他们一同出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为了这件事，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啊。但是呢，最后巴拿巴他是坚持，他就要给马可第二次机会了啊。于是他带着马可就坐船往居比路去了，这是圣经记载的啊。而保罗呢，他就拣选了希拉也出去啊。很有意思的时候，有个很有趣的后来还有个记载就比较有趣了，就是说的很多年以后，保罗啊，保罗他年老了，慢慢的啊，在那个他认识到了一个事情啊，他说这马可在传道的事上对他是有益处的啊。你们去看那个提摩太后书啊，第四章那里他写信给提摩太啊，然后呢他说哎，这个马可在传道的事情上面对我还是有益处的，请你呢，你这次来的时候把他带过来，对不对？这个把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他是不简单，我觉得是他给新人机会啊，他不但给一次机会，而且给两次机会，这点是大概保罗虽然够杰出，在这点上面要跟巴拉巴要学啊，给机会啊，这不但给一次，给两次，给三次，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彼此的饶恕，哎，不要看到弟兄姐妹这个做错了一点，那个做错了一点，然后就盯住不放，对不对？然后就把人看死啊，再不给机会，这种人就这样子的，是不是？下次别找他，对不对？那这就不对啊，这是我们要跟巴拿巴学到的第三点经验。好，这第一步就是讲到就是神过去怎么样用圣灵来充满巴拿巴，充满他的仆人啊，然后来做这个安慰、鼓励和劝勉这样的工作。好，接下来我要讲到就是神其实啊，从古到今一直就是啊，其实一直自己亲自的在做这个鼓励、劝勉和安慰的这样的工作。纵然巴拉巴我刚才说了他的很多的好话，是不是啊？确实很不错啊。但是呢，而且这个就是教会也因着他的鼓励、劝勉和安慰得到了造就啊。但是巴拉巴他毕竟又是个人啊。巴拉巴其实他也曾经让保罗失望，就在关于就是怎么样鼓励、安慰、劝勉这件事情上面，他其实也曾经让保罗失望啊。我们可以去看保罗的书信啊，在加拉太书的里面有一段的记载啊，讲到 保罗是怎么样的失望，这样的一件事一个事情啊。那你讲了基法就是彼得，使徒彼得到了安提阿啊，这回保罗自己来了啊，老大出马了啊，来到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不是说官越大就没有错，是不是？官大官有时也会犯错，彼得虽然是老大他也犯了，也有可责之处。保罗是这个刚直不阿，是不是？他也不怕你什么大不大啊，就当面抵挡他啊，为了真理的缘故啊，与彼得争辩，这就是保罗自己说的了啊。然而而许多人就不是那么样了，是不是啊？就是那种啊，看谁大我就跟谁的那种啊。许多的犹太人就随着庄稼啊，随着这个彼得庄稼啊。这个时候巴拿巴也在，你想保罗是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期待，对不对啊？他这时候他是希望这个人人都不跟他，对不对？都跟彼得啊，他希望这个老朋友巴拿巴也给他一些安慰，给他一些鼓励啊。但是呢，保罗的这个里边的一个记载，他那个追溯却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时候，甚至巴拿巴也怎么说啊？也水火庄稼啊，也水火庄稼啊，也是一回事。你说这个时候，我想是还是保罗，这是很失望，也很孤独，对不对？这就是人，巴拿巴毕竟是人。保罗的这段经历就是告诉我们啊，有时我们哈、会等候一份，就是很困难，我们很困难啊，等候来自人的安慰啊。但是常常呢，可能会经历孤独和失望。这个时候呢，神可能要我们学习一个更大的功课。那功课是什么呢？我们要单独的去面对他，要更加信靠他啊，要等候他，他等候他亲自的安慰啊啊，我们要等候他亲自的安慰，我们要跟神有这种直接的这种相交的经历啊。这样的话呢，神有个话说，在神里边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我们要跟他有直接的关系，然后这样关系，我们要有神亲自的安慰啊，因为其实神也很清楚的知道，人毕竟是人啊，人总有软弱的时候啊，如果我们把我们眼睛放在人的身上，等候那个人的安慰的话啊，人的安慰常常可能是很血气的啊，如果是血气的安慰啊，很可能它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适得其反。当我们在又可以去看看，细心的去读一下这个约伯记啊，约伯记的这个告诉我们约伯的这个经历，也就正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好吧，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约伯记啊，约伯记里边就是讲到有一个人啊，叫约伯，那个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是吧？一个敬虔人，约伯。他生了七个儿子，有三个女儿，总共十个儿女。他的家产，他是个富翁，有钱人，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还有很多的奴婢啊。这个人在东方中为自大，是个东方人。约伯是个东方的富翁啊。然而啊，人说平安的时候就有祸了，我们要小心一点啊。这个有一天横祸飞来啊，天灾人祸一起到啊，他就是这是倾家荡产不说了啊，还连儿带女都是尽数，十个儿女尽数都被无辜杀害，这是圣经里面记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可以想象那时候的那个惨境，是吧啊。这个时候呢，约伯的三个朋友一个是提曼人以利法一个是苏亚人比拿达，还有一个呢是拿马人索法听说他的朋友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了这个他的朋友的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来安慰他，就是神经的愿望安慰他 于是接着呢，就是这刚才讲的是已经是第一第二章讲的这个事情。好，接着呢，约伯就用了整整的十四章的篇幅来记述这个啊约伯的这三个朋友啊，那么用尽各种的原意来安慰约伯啊。大家有时间回去好好的看看他的朋友是怎么用十四章的篇幅啊，很长很长的，对不对？然后来安慰约伯啊，面对这些所谓的这个安慰的话语。我们再看那个十六章啊，那怎么讲？约伯记十六章，约伯就回答他们啊，他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倒叫人愁烦。”啊，这就是来自人的一种安慰啊。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过好像约伯这样的一个感受？这样的话，我听的很多了。越听越烦啊！但是这时候或许我们也不要那么烦啊，我们心里安静下来。神要我们学一个功课，要我们去单独的去面对他，要我们去信靠他啊，要等候他，等候他亲自的安慰啊。神过去是这么做的啊，他是这么样去安慰约伯的啊，他在约伯走到了个绝处啊，在这个时候神就亲自的啊向他显现啊，这个时候约伯就和神有一个面对面的一个相遇啊。约伯是这样描述他这段和神相遇的经历的啊：我从前风闻有你啊，但是现在我亲眼看见你。风闻，一个是风闻，一个是亲眼看见。不要说这是个神话啊，亲眼看见，这可以是约伯的经历，其实也同样可以是我们的经历，弟兄姐妹啊，不是神话，约伯的那个不是神话，是个就是个真的事情啊啊。约伯，神不会偏待人，神不会说啊，约伯你可以看见我，但是弟兄姐妹你们看不见 ，no 啊，约伯可以看见神，可以遇见神，今天。神同样要让我希望我们也能够啊遇见他啊，而且神约伯因着啊亲眼看见神啊啊，他就从这个痛苦当中就释放出来啊，接着心境也平和了，对不对？然后从苦境中就转回啊，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后面他神是更加加倍的，不是加倍，不知道多少倍。祝福他。可以讲一点我自己的个人的也是一个经历啊，希望能够对现在可能是在这个难处当中的弟兄姐妹，能够有一点啊，大家能够有可以有一些同感或者有一些帮助啊。我曾经也到过一个很难的一个地步啊，到了这个地步。我怀疑我的信仰啊！我91年我在国内信主，98年神就呼召我啊，就是放下我的自己的打算啊，呼召我要去寻求他，去来侍奉他啊啊，然后接着我去了加拿大啊，然后我们然后我们也觉得很清楚的领受神把我和冯慧，然后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在主里面都很追求，然后我们在一起，我们好像很清楚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但是当我们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觉有很多的困难一个地步十分的困难，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是说有我们自己的软弱里边也有撒旦的攻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到一个就是要愈分愈裂这样的一个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实在我自己在加拿大，冯慧当时还在美国读书在那样的境地里边，我到了个地步，我就求问神：“你这是搞什么？你这是不是？”我觉得是不神是在一步一步的我带到这一步，从91年一直带到我。那已经20几年了啊，快 好多年了，就是哦，已经十年，在组里边已经十多年了，已经都啊啊，而且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看到他为我预备了一个就是同走天路的伴侣，大概我们就是要这样子走下去一条路都要这样子走下去的时候，当神让我遇到了这样的困难，我真的是在求问神，我觉得我没办法信下去，这个信仰简直到了个地步，我要质疑他啊，究竟这个神在哪里啊？他怎么会让我到这样的个地步，在这样的一个境地当中啊？我实在睡不着觉啊，辗转反复啊，里面十分痛苦，所以我就呼求他啊，在那种在夜深人静已经是凌晨好两三点了三四点了啊，也是不能入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呼求神。哦，神真是就是听我的祷告啊，也就是让我就是真是遇见他啊，让我真是在这个祷告里边经历到他啊。在罗马书里边说，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他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句话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但是在那个晚上我真的是对这那个晚上的经历，让我真是对这番话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解释，有了一个完全另外的一个理解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以前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是没错，真的是叹息，而且我都听得到我自己叹息的声音，我想这是神在替我祷告。但是那天晚上神让我真是经历到另外一个词，亲自，神亲自替我祷告。那个时候我自己不能祷告，简直不能祷告，但是神在我里面亲自替我祷告，我能够察觉到神在我里面的那个动静，因为他充满了我的每一个细胞啊，他甚至就是张开我的喉咙啊，我本来不说话的，他亲自把我的喉咙张开啊，然后让我的喉咙发出他自己要我发出的言语啊，这是就说可能用尽我的言语我没办法就是去表达神怎么样的亲自叫我遇见他，亲自的用他的这爱来触摸我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亲自跟有种亲自的感受啊，我们不是说要高抬一些经验，但是说神不会吝啬他要给我们的啊，神不会说隐藏一些东西，神要向我们显示他自己啊，神不要让我们做孙子，神要让我们做儿子啊。他可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也可以或者也是可以借着异象，他也可以借着圣经的话语，甚至可能是弟兄姐妹的这种交流，他都可以让我们都是在各样的形式各样的环境当中去遇见他啊。关键的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敞开，要暴露啊，我们要把我们的最就是最伤痛的那一面啊，最软弱的那一面，我们全然的敞开在神的面前，在连神面前没什么害羞的啊，我们在神面前不用遮掩的啊，我们可以照着我们的本相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照我们的，我们什么个样神都知道啊，所以这就是神，我们在可能在最亲近的人的面前啊，妻子在丈夫面前，丈夫在妻子的面前，可能会有所掩饰，可能会有说不出的，可能就是有说不出的痛苦，即使说出来啊，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也不理解啊，你的弟兄姐妹也不理解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啊，我们失望，我们痛苦，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从人的身上挪开啊，我们不是说要否定人的作用，但是神要我们 把我们的眼目从人的身上挪开，再一次定睛在他的身上，让我们要时刻的记住安慰的源头来自神。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寻求神，寻找就必寻见。在神的花园里，神和我们有个约会。有一首歌我没有找到，但是就是讲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圣徒，他有这样的经历。他说神在神的花园里，他和我们有相约，他等候我们要与他相遇。遇见神不仅是约伯的经历，不仅是历代圣徒的经历，也一定是要成为你和我的经历。圣灵他必然要亲自的安慰我们，所以圣经就这么说啊，那个时候各处的教会都平安，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神，是蒙了圣灵的安慰，是圣灵的安慰啊。虽然圣灵有时透过人来安慰人，但是源头在于圣灵，在于神。好，我们还要接下来再讲到说纵然如此，神今天要用他的圣灵来恩膏我们，为的是要我们也来做那个鼓励、劝勉和安慰的工作。从《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宣教旅程是充满了患难，充满了困乏和困苦。在《哥林多后书》的11章23到28节里边，保罗这样自己来叙述，他说：“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了5次，每次40次，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了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也有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还有乡下的危险，是不是？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假弟兄，对不对？也有时会这样的事情，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饿，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挨饿，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这保罗这样叙述。然而，保罗在遭遇这一切的患难以后，他就这样说道：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可以看到保罗实在是受过神安慰的人，他很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啊，他很知道神让他受苦原来是有美意的，神让我们受苦也是有他的美意的。他就正如好像他对保罗所说的那样，他容许我们受苦，他也应许给我们安慰，他还要我们好像保罗、好像巴拉巴一样，要做一个安慰者，做个鼓励者，要做个劝勉者。我们的教会要增长，增长的教会需要很多的保罗，很多的巴拉巴。当我们甘心情愿的摆上好像巴拉巴和保罗一样，做一个安慰者、鼓励者、劝勉者的时候啊，神就一定用他的圣灵来恩膏我们，就好像保罗所经历的那些患难，经历过那些患难以后啊，让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给神。让我们一起要记住保罗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啊，我们要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相信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讲了这么多，讲的都是使徒时代的事情，讲了保罗，也讲了巴拉巴，讲的都是一些过去。一如既往，这次我们还是在从那个远古，从约伯也好啊，这个保罗也好，远古的时代，使徒的时代，回到我们教会的现实里面来。正如好像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那样啊，我们的教会要增长啊，我们的教会的生活， 我们的家庭的生活要活出一个平安，要活出主的平安，活出和睦，活出见证来。但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平安，要有主的这种平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啊，就是我们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劝勉啊。在这种在这个患难中，我们要这样子做啊。在我们有弟兄姐妹灵性低落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子做啊。有时弟兄姐妹有过失，甚至犯了错误，我们彼此得罪啊，或者我们彼此有啊，甚至就是有真是有过犯的时候啊，我们也要这样子做，去鼓励，去劝勉，去安慰啊。所以神他一直的呼召说我们要和睦啊，神也是命令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啊啊。其实同样神也是呼召我们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安慰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然后再去就是回想一下啊啊，以前的先古的圣贤啊，巴拉巴保罗他是怎么样为我们做出了这样的榜样啊。实在我们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兴起一种风气，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劝勉啊，彼此的鼓励啊。说可以说的一点比较具体的一点的来说啊，我自己所领受的，我认为比较基本的啊啊，我们要可以要去操练要去做的，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话语上面要去操练，要去学习啊，来用我们的话语来鼓励劝勉，来安慰，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话语，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啊。我们太多的时候就是说不是说那种去鼓励劝勉安慰人的话，我们太多的时候好像约伯的人，可能好像约伯的那三位朋友一样，可能是在说一些叫人愁烦的话，可能是在说一些血气的话啊，可能甚至是说一些咒诅的话，我们真的是可能是不觉察咒诅的话啊。我们求神在我们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工作啊，让我们要彼此对说祝福的话啊，我们要彼此的对说安慰劝勉鼓励的话，我们要彼此的造就啊。所以求神也是要帮助我们除去那些冷漠，我们要除去那些批评，除去那些论断，除去那些自以为意啊。这是我是在神面前是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啊。现在社会实在是个物质的社会，物质的社会实在让我们冷漠啊。现在社会又是个文明的社会，文明的社会很强调啊 critical thinking 啊，批评性的思维，甚至在我们的学校都开了一门这样的课 critical thinking 啊，在学术上大概行得通，但是实在的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实在这种东西还是越少越好啊。搞学术可以，但是过生活不要太多的 critical 啊，我们要少一点的论断啊啊。为什么会论断？就是使我们总是以为真理是在我们的手里，我们是用真理在论断人，但是我们要知道真理是叫我们行出来的，而不是叫我们拿来去量这个量那个。我们因着好像我们掌握了真理，我们常常的自以为意啊。所以圣经里面讲我们不要抠那个字眼啊，字句是叫人死，只有精义才能叫人活啊。我们实在要学习着这样去做啊，用真理是来造就人，而不是来批评论断人。我很喜欢那个那天晚上圣诞晚会那个穗蕾他们演的那个小品，穗蕾把工作丢了，然后本来想来这教会里面找一点安慰啊，结果也找不到，对不对啊？他老婆就来一句，你这个人一定是得罪神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干那种事啊啊！求神要让我们真是要做到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是要学习的这留心倾听，要好好的听啊啊！ 其实一个会说话的人，应该首先是个会听话的人，不会听的话就不会说得好。但是这个现在的社会实在这个节奏太快了，逼你太快，快 deadline 是不是？那就快呀、啊，要快，快不行啊！跟你讲，神学院的功课也是这样子，要快，要赶 deadline， 你知道吧？很多的 due day， 所以让我们没有耐性。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真是让我们就是丧失了这个倾听。实际上是个美德，我们没有这个美德，丧失了这个倾听的美德。我们要记住，真是这个现代社会不缺乏讲员啊，不缺乏 speaker 啊，少我一个没问题啊，多我一个无所谓啊。所以，但是实在我自己，我也是祷告我自己，首先成为一个倾听者啊，不是 speaker。Very easy, everybody， 你们都是可以 speaker 这里 ，every PhD， 你知道吧？啊，讲的都比我好，对不对？所以 speaker 我们不缺，我们缺的是倾听者。求神给我们有这种忍耐，要倾听。嗯，我想要求神啊、要帮助我们，要就是尝试去理解，理解实在是不容易。在中国，我记得啊、以前有句话叫"理解万岁"，是不是？理解万岁。我们常常不理解，是因为什么？我们常常自以为聪明啊，一切都懂 ，PhD 什么不懂？都懂，我跟你讲啊。但是其实不懂，我们就是不懂啊，要谦卑。如果我们说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太理解你的感受，你所经历的我实在没有经历过，你慢慢跟我说好不好啊？不要急，慢慢说，我慢慢听啊，这样我就可以理解，听了就理解，这样子来做啊，表达同情，求神来帮助我们。要表达同情啊，但是要听理解了啊，才有同情，才能表达同情。我们的心其实都是硬的，但是神才要做这样的工作啊，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才要做一个翻转，对不对？我们歌里面才要翻转，就把那个我们那个生命翻转过来，从一个冷漠的人变成一个有同情心的人啊。神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那个石头心、石心，圣经里面讲石心就变成一个肉心，肉心就有感觉了，是软的啊、有感觉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说出有同情心的话来啊、这种话就能够安慰人。好，所以我们就是回到我们的家庭，回到我们的小组、团契、我们的教会，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在一起同工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要学习这个彼此的安慰、鼓励和劝勉。真是，我真巴不得这成为一个风气，成为我们教会里面那个风气啊！就是不论外面有多么艰难，这个社会压力太大了，对不对？啊，这做 PhD 做的真不容易，做 Post 做的真不容易啊！有学位的难，没有学位的也难，真难啊！但是不论外面有多么艰难。但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大啊，主给我们平安啊，让我们有主的平安啊，就好像上次我们讲到的，有平安的教会，充满平安的教会，一定是个增长的教会。要鼓励，要劝勉，要安慰，我们就有平安，我们就增长啊。我们要重视这话语的力量啊，我们的话是 powerful 的，所以你要用鼓励的话。你想你的妻子啊，或者你要想你的妻子成长，想你的丈夫成长，想你的儿子成长，都要用鼓励的话啊！你想你的丈夫有自信、有责任心、能干，好像那个以弗所书那个第五章里面讲的那样啊，保养顾惜妻子，又能为妻子舍命啊，做个模范丈夫，那你就鼓励他啊，鼓励他，给他说你可以，你行，你做得到。那你的妻子，那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就照着你所讲的那么就会去成长啊。如果你希望你的妻子好像那个箴言书三十一章那里面所讲的那种啊，那种才德双全的一个妇人，对不对啊？比那个社会流行讲的出得 什么厨房入的厅房，还要更那个的，那个的才德双全的这样的一个妇人的话，那你也是鼓励他啊，我们用神的话语去鼓励他，那他就会照着你的话语就走了啊，你行，你做得到，那他就成为这样的一个妻子啊。如果我们要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金钱的后裔，对不对？现在的 teenager 什么也好，一般不用 teenager， 两三岁就很难搞了，就开始叛逆了。这个我也是在学，我也是在骂，也不骂啊，鼓励他，然后他就会走在神的这个道路上面，然后成为敬虔的后裔，我们的儿女就会成为敬虔的后裔，说正面的话，积极的话，鼓励他啊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主效力啊啊！如果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教会啊啊增长，要看到我们的服事有果效，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个劝慰子巴拿巴，我们要慧眼识英雄，用神的眼光啊，不要用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用发展的眼光、长远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栽培啊，要跟进栽培，要给自己机会，也给新人机会，不是一次机会，而是两次机会，甚至是多次的机会。我们要祈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来运行，亲自也是赐安慰给那些现在正在遭化各种难处当中的弟兄姐妹啊。说到底还是要圣灵他自己的工作。好，愿真是圣灵的安慰，圣灵的鼓励，圣灵的劝勉啊，和我们同在。愿鼓励、安慰和劝勉可以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风气，这样神一定给我们个人带来成长，给我们的小组带来发展，给我们的教会带来增长。感谢主，是他的话语。
弟兄的信息是非常真实，有神的恩典，神的恩膏在里头。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职场上，在教会里头的家里头，把十句话里面的九句话变成 positive 鼓励的话，好不好？一句话变成中性的话，好不好？不要有 negative 的话。我们的 thinking 也是，我们的想法也是的。这个 mental 的 thinking 就是本来就带有 power 的，我们想的时候就往 positive 去想去，这样对见到别人，见到自己都有好处，都有益处，好不好？所以我们感谢今天早上的这样的这么好的信息，与我们同在，我想成为我们今年一生的用处，成为我们今年的一个祝福。我们现在打开诗歌第123首。大家要看谱，看歌本，要看字在这儿哈。